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3号，四中全会尘埃落定。在10月23号，新华社发布了那份万众瞩目的数千字公报，但是朋友们，真正的答案其实早在3天前，北京时间10月20号的那个午夜啊，就已经昭然若揭了。那是四中全会正式开幕前的几个小时，新华社一反常态，在凌晨0:19。这个万籁俱寂的时刻，突然发表了一篇长达数千字肉麻吹捧习近平的长文，午夜幽灵般的赞歌，你说这是唱给人听的还是鬼听的呢？这个点儿发社论对于党媒来说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番彻底的你死我活讨价还价之后的最后摊牌，还有几个小时就开会了，而多方力量如果不拿出一个方案，会议就会失控。所以我当时马上做了一场直播嘛，在那场直播里我斩钉截铁告诉大家，这种在关键时刻用宣传机器发出的浮夸赞美，恰恰是一种政治对冲，是权力斗争中弱势的一方为了保住最后颜面的无奈之举。当时我就下了一个结论，一个在很多人看来非常大胆的结论，就是四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个头衔一个都不会少，但都是虚挂。大家看看我当时的题目啊，但是呢，由于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军权，这三个权力被彻底虚化，他将成为一个三权虚挂的虚位元首。时隔3天，今天这份四中全会的公报以及他背后隐藏的那几份或明或暗的名单，那就是为我当初的判断送上了一份迟来的无比精准的官方验证报告。今天一大早啊，大量的粉红五毛流窜到我的频道来了啊，讥讽谩骂铺天盖地，说啊你错了，江峰你胡说八道。其实我看他们就跟那个一闹一样，是吧？啊，明明我是痔疮，你让我忌口，分明是上下两个方向吧，你搞错了，你这个庸医。哎，是啊，我说的忌口是让你什么，你天天烤串麻辣烫，你能不得痔疮？你如果认定了习近平大权在握，认定了中共既寿永昌，哎，那你看新闻联播就好了，人家还费劲翻墙花钱看我们的节目干啥的，是吧？拨开迷雾看真相才是大家真的期盼，也是我们自媒体该做的事儿，该有的担当。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独裁者的宣传和恐吓无法让我屈服。什么是独立思想？就是能在那形势一片大好的赞扬的虚伪中找寻真相。我们还是一贯的做法啊，细细观察辨析。我们先来看这份公报本身，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全文95%的篇幅都在不厌其烦地谈论十五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那一套他已经彻底失败的那一款经济条款啊，经济现状。但他们是这次全会的核心吗？绝对不是。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共惯用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传手法啊。当一场会议的核心是解决一场天崩地裂的政治和人事地震的时候，公报却刻意用海量的空洞的经济术语来填充版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废话的巨大噪音来掩盖那几句实话的惊悚。文件中那些标志着习近平个人权威的政治口号，乍一看似乎该有的都有了，是吧？有的人一看呀，习近平还在那儿呢，哎，挺好的，大家都在歌颂他。魔鬼藏在细节里，你得对着看。过去几年这类文件里啊，习核心的相关表述可以说是满坑满谷啊。但这次呢，我们来数一下啊，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次。那句被视为国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次，习近平强军思想1次，那代表着最高个人崇拜，要求绝对忠诚，什么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也只被吝啬的提到了1次。这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漫贯式的个人崇拜宣传了，这是一种滴灌式的政治敷衍，有气无力敷衍了事，是有气无力的告诉你他还在，是这意思吧？搁他以什么样的就是真实面目存在呢？这最致命的证据还不是文字，是图片。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发布的公报原文配了5张现场图片， 这是标准操作，包括习近平的特大特写。但是呢，作为中共第一喉舌党的心脏，人民网转发这篇公报时，竟然只用了远景。蚂蚁，这个领袖看着跟蚂蚁一样，特写一张图片都没有发。在中共森严的宣传纪律里，这不是技术失误，这是一次无声的政治示威或背叛。我们对比一下历史就更清楚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重要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全会，比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它的公告核心一定是什么？清晰的路线转变和权力划分。这次全会呢，真正的核心，那场惊心动魄的人事变动和路线斗争的最终裁决，却被压缩到了公报的最末尾，几乎是一笔带过。主导这场会议的力量，既要让这个结果公之于众，成为既成事实，又极度害怕这个结果的真相会引发整个官僚体系乃至全社会的剧烈震动。当然了，江峰嘛，要做的事情正好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乃至那些基层党员干部来读懂内涵，读那个一笔带过的名单，让他们来带来震撼。中共怕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是吧？这才对路吧。5000多字的废话所掩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幽灵演习。四中全会他们说圆满结束了，我们要干的事情却是要清点现场，确认这场血腥斗争的伤亡。中共的中央委员会有205名正式会员啊，这次来北京参加四中全会的只有168人，足足有37人缺席。他们是这个庞大帝国金字塔尖上的统治者呀，你想想那些党的干部，特别是些高级干部，穷其一生阿谀奉承，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攀爬到这个国家的人上人的巅峰吗？他怎么会缺席这样的展示他们的权威、树立他们人生成就的机会呢？无一例外，包括死亡在内，出事儿了，对不对？我们继续细分，按照文职和军方两个系统来进行分类，那这个犯罪现场啊，就浮现在我们眼前了。163名文职中央委员，这个缺席了10个人，缺席率大概是6%。这10个人里面，一个去世了，5个是已经官宣落马的，3个是失踪状态，还有一个原因不明。这个比例相对以往已经很不正常了，但是在中共这部高效的绞肉机里，咱们说呢，这也算情理之中吧。但接下来请抓稳做好了，军方系统一共是有42名中央委员，这次缺席了27人。42名军队最高将领缺席率高达63%。这次四中全会就像是中南海里一场幽灵演习，而这个27个空着的座位远比那些坐着的人透露更多惊悚的秘密。他们就像权力地图上一个个血淋淋还在冒着硝烟的弹孔，你过去看呀，这个弹孔背后是一个个曾经在中国军界响当当的名字。这27个幽灵般的缺席者，他们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没来呢？更重要的是，是谁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消失在了这次最高级别的会议上？这个巨大的悬念就是我们解开整个四中全会真相的钥匙啊！现在我们先记住这个数字，刚才算了是吧？63%，记住这幅血色印记的权力地图，然后我们先去看看谁拿起那把枪，发出了那阵的硝烟。公报的末尾是那些关于经济民生的厚厚包装纸下的全会决定，叫增补张声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下午4点56分开始，整个中国政坛进入了长达1个小时的极其诡异的信息真空期。这一个小时你会发现没有人在评论，没有人在谈论了，但是无数的电话在被打爆，无数的那些消息疯狂传递，很多人都在猜测，再去解读，没有人去最后发表，为什么？都在等，就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第一波主震已经来了，所有人都瑟瑟发抖，等待着那必然到来的更具毁灭性的余震。余震来了吗？准时来了。北京时间傍晚6点这个零35秒， 就掐在六点钟，新华社终于扔下了第二只靴子，一份独立的极其高调的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生民简历。真正的观察家呀，哎，咱不说江峰自己啊，就很多朋友们看到最后一行，那真正的死神才露出了他的微笑啊。简历的最后一行写的什么？张生民同志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他依然兼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就是那场政治地震的真正的震源呢、啊。张生民的晋升不是一次普通的职务交接，这是一次叫什么？叫带刀升迁。他不是说放下纪委书记这把屠刀才坐上副主席的宝座的，而是提着这一把滴血的屠刀直接坐进了军委的最高决策层。现在好吗？中央军委三个主席副主席里面两个军人身带功了，这就是张张体制的正式宣告。一个管兵权，一个管屠刀，全都是张又侠的人。习近平那个军委主席的头衔就像一个荣誉证书，这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啊，看得见却逃不出来的富丽堂皇的，我给他叫做黄金囚笼。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啊，先回顾一下军委权力的这个旧的结构哈。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军委是叫一正二副的格局，军委主席习近平，两位副主席分别是张又侠和何卫东。在这个结构里呢，张又侠是军中元老，根深蒂固啊，咱们管他叫做什么叫政治副主席吧。但何卫东呢，是习近平从南京军区一手，就是后来的这个东部战区啊，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亲信，主管军事。你看那个台海演习啊，包括那次把导弹故意扔到日本经济专属区的那次，那都是何卫东干的，亲自策划和指挥的。他更是习用来监视和牵制张又侠的监军，是确保军委主席最终决定权的一个保险丝。但是现在呢，何卫东作为现任军委副主席被直接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然后增补了张生民，军委的结构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正二副，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张生民。这个结构我称之为张张体制，是吧？这是让习近平芒刺在背、如坐针毡的恐怖平衡。张又侠作为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他全面接管了何卫东全部的权力，掌控着全军的作战指挥、人事布局和装备发展。啊，那过去咱们说，那就是管军队中管负责叫开疆拓土、对外征伐嘛，叫好听叫战争之鹰啊。那么对中共来说，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握住枪杆子的那只手。那么张生民呢？晋升副国级之后，仍然接任着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啊。朋友们，这是史无前例的安排，一个军委副主席有决策权，然后同时又执掌军中中纪委这把最锋利的屠刀。张生民关键什么？与张又侠是铁杆政治同盟，那你说他这把刀能砍向谁呢？习近平被这两位姓张的将军是两面包夹，所以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名义上还是军委主席，他发的任何命令都要经过张又侠的指挥体系去执行。他见的任何人啊，他想提升的任何人，想重用的任何人，都在张生民的纪委监察范围之内。他那个军委主席的头衔就像一个挂在墙上的荣誉证书，是吧？变成了一个只能被动听取汇报啊，甚至该汇报就汇报，不该汇报也就不汇报的这么一个主了啊，成了一个签字画押的橡皮图章了。这就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我说的黄金囚笼。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江峰，你说明白了军权了，但是习近平不是还有党权和政权吗？为什么说这两个权力你也说他虚化了呢？啊，三职虚挂吗？答案呢，就在公报确认的开除党籍的另外五名文官名单里。如果说清洗九名上将是斩断了习近平的爪牙，那么四中全会开除这五名文官就是捣毁了他的内脏啊，五脏六腑给捣毁了，拔出了他安插在国家机体中的心腹。因为这五个人经过我们的查证，清一色的全都是习家军。第一个唐仁健，前农业农村部长，长期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小组的组长谁啊？习近平最信赖的经济沙皇，童年好友刘鹤。他 唐人界就是刘贺的头号副手，拿下他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农业部长你贪污了多少袋化肥，拿了多少粮库回扣，不是农业腐败，而是直接打向刘贺，宣告习近平的整套经济智囊班底已经彻底垮台。第二个是谁呢？金湘军，前山西省省长，但实际上他的仕途是起飞于天津，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全中国以这个表忠闻名的政客李鸿忠，金湘军就是李鸿忠的大管家啊，深得那个叫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政治精髓啊，典型的拍马屁喊口号上位的典型，拿下他就是公开否定习近平的任人唯忠的用人路线。第三个呢，朱之松，上海市委常委，他是现任总理李强的亲信，拿下他不仅是敲打李强啊，更是斩断了习派势力对中国经济金融命脉上海的控制权啊。咱们这提前说，至于下一步是不是会看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突然出现在上海官场，哎，江波在这里卖个乖子啊，咱们这里留一个悬念。最后两个，李石松、杨发森，他们是习近平在云南和新疆提拔的70后政治新星，是习为未来培养的这个接班梯队，那庆喜他们就很显然了，就是搞什么咱们说叫政治绝育，对不对？挖断习近平的根，确保即便习派有朝一日想反扑也后继无人。从中央的钱袋子到地方的印巴，再到未来的接班人，一网打尽。你说这一个人的手脚被斩断了，那就是军队搞了个清洗，现在五脏六腑也被掏空了，就是党政大权也被拿走，他剩下的不就是一个空壳子吗？这就是三权虚挂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再来看隐藏在递补程序里的跳过名单啊，什么是递补呢？按照中央的规定，现在这个中央委员出缺，就要由候补委员按得票数顺序来递补。这次啊是有14个人被开除，那么按正常呢就应该有14个候补委员转正，对不对？但结果是吗？只有11个人递补啊，有8个本该轮到的人全被跳过了，虽然用空位也不考虑他们了，其中就包括全部的5名军方候补委员。这是新权力核心向全党全军划出的下一批清洗目标。我跟你说，既然下面要干你了，你就别费劲上来了，是吧？上来也得给你踢下去。操盘这一切的张又侠，他所展现的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将军的勇猛，而是什么？这次集体跳过应该来说是大指挥了，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立威大戏，政治指挥啊。目标只有一个，废掉所有旧的效忠体系，建立一个只对他张又侠本人效忠的新秩序。我们来看看这5名嗷嗷待哺，这个递补的补啊，这个却又被永远断奶的将领啊，是如何在这场大戏中成为张又侠的政治道具的。5个嘛，一个个数一下啊。第一个呢，季琦的旧臣，就是方永祥，大家都知道他是军委办公厅主任，习近平的军中大管家，典型的福建帮西家军，他是旧权力的象征，必须死，也必须第一个死，是吧？所以公开跳过他没问题，就是把他放在火上烤，向全军宣告，你看连习主席贴身秘书都自身难保，你们呢好自掂量掂量吧。第二个呢，陪绑的亲信王立言，为什么说陪绑的？他是火箭军副司令啊，根据我们以往的这个信息呢和情报呢，这个火箭军的整体是张又侠派系的，所以呢他应该也是张又侠派系的亲信。朋友们，这是一部绝妙的棋啊！你如果只跳过习家军，外界会解读为派系斗争，通过跳过自己的亲信王立言，张又侠向全军传递了三个致命信号：第一，我不是在搞山头，我是在整顿全军，这你们看可能是我的亲信，我不也整了吗？第二，忠诚需要再确认，不要以为你在关系上你在体系上是我的人你就进保险箱了。第三，我的人都如此，你们更要小心了。这就是跟你说张又侠作为一个政治军委副主席的这个老辣之处，是吧？用王立言一个人的牺牲起到了震慑全军的奇效。第三、第四个被审查的技术官僚啊，丁兴农还有这个王抗平，他们分别来自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后勤保障部队啊，代表军队里的专业派，派系色彩不浓， 那就是在这个中立啊，护身符是吧？我谁也不得罪，但是我能干，你们都需要我。但是新时代里面，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罪，所以说跳过他们，就是在警告所有的中间派不要幻想，政治中立不再可靠，在这场权力更迭中没有忠诚。你在军队里当将领当官，你不选边，你就是原罪。第五个被敲打的旧势力呢，是石正禄，他是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代表根深蒂固的传统陆军山头主义，跳过他，向所有的老军徒们发出警告：你们的时代结束了，收起你们的山头，啊！现在军队只有一个山头，就是我张幼侠。再来看那份惊人的缺席名单，27名军方重要委员缺席，其中有9个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对吧？何为都苗华，我就不一一数过来了，已经被官方宣布死亡了，啊，政治死亡，对吧？但真正让人脊背发凉是剩下的18个。既没有官宣落马，也没有任何解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缺席了四中全会最高级别会议的军队重要委员。那这18个中央委员，这幽灵般的名字，就是解开这场权力风暴真相的钥匙。经过我们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这18个人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光谱。这说明什么？张幼侠发动的不是一次简单的针对习家军的派系清洗，而是一场范围更广、手段更狠、用心更深的无差别政治审查。首先，这18个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铁杆的习家军，比如说汪海江、这个许学强、徐锡胜，就这些人，啊，多多是早就传说要出事了，对吧？那么他们都是习近平2015年军改之后亲手提拔起来的，安插在各大战区、装备发展部、战略支援部队核心要害部门的自己人。他们的集体缺席毫无疑问的说证明什么？张幼侠的清洗刀刀见血，直插习近平的权力心脏，这个是主体啊。但是说仅仅是这样，那还只是普通的派系斗争，是吧？张幼侠跟习近平啊对干了。但是真正体现张幼侠手段是另外两种人。一种专门要说一下陆军司令员李乔明，这个身份极其模糊、极其敏感的任务。关于李乔明，现在海外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哈，一种说他是张幼侠的老部下，是张幼侠安插在陆军里的核心亲信，这次是习近平想拔钉子，结果被张幼侠保了下来，让他缺席避开风头。另一种更惊悚的说法是李乔明早就被习近平策反，成了身在这个张银心在习的一个双面人，这次是被张幼侠清理门户秘密拿下了。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结果，我也不清楚。说实话，你们看，反正这水有多深嘛，我们能知道分析出来是什么，就是甚至都无法判断李乔明到底是哪一派的。这恰恰说明军中的内斗已经进入血腥的高层谍战层面，充满了背叛、策反和无间道。李乔明的缺席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所有的确定性，只留下了猜忌和恐惧。除了习家军和身份模糊的谍战人物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就像杨成、吴亚南、胡忠明这些啊，派系色彩不浓的这些技术官僚、传统军头，啊，他们既不是习的嫡系，也不是张的亲信，为什么也缺席了呢？哎，刚才关于候补委员不补进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说了，这场新的权力格局中已经没有中立可言，在这个在那所有的这个缺席的这个名单中的小部分的这些人，又不是张幼侠的人。啊，那你就是什么？就得你是潜在的敌人。张幼侠和张生民要的不是业务骨干，不要看你是搞专业的啊，而是什么叫绝对忠诚。这18个空座位加上那9个已经被打倒的总共27名缺席的将领，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清洗路线图。什么路线图呢？习家军核心直接清除，身份可疑的双面人隔离审查，没有及时表态的中间派暂停资格，所以一场四中全会就瘫痪了中国军队啊一半以上的高级指挥系统。能够下达这样命令、执行这样行动的人，其实已经坐上了中共实际的最高权力的宝座。啊，有人看《人民日报》，看到的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中共也希望人们看到这些表面现象，好通过这些表面风光来继续欺骗民众。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中全会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习近平个人权力的政治 凌迟。更多的在中共的欺压欺骗下，切身感受到生活是越来越困窘，思想越来越禁锢，那些官员们越来越疯狂的中国的底层民众，甚至生活无忧的城市中产，乃至当年曾经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们，都感到了这种末日的肃杀。我们今天的分析与人民的体感是一致的，是共情的。现在看来，四中全会以后啊，一个恐怖平衡已经实现了。中南海的硬把子必须时刻看着军委的枪杆子，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党还在，政府也还在，但他们都成了这个军事摄政王治下的高级打工者。对外政策的核心将从一个人的政治幻想转向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军事利益为主的军事利益集团为主的生存计算。这个集团可能就是以元老派为代表的试图纠偏的力量。这或许意味着在某些方面，为了挽救经济，他们会展现出务实的收缩，但在维护其核心权力镇压内部挑战的问题上，他们会比任何时候都会更毫不犹豫地动用军事冒险。这种不确定性将使未来的中国内政外交变得更加危险，对内控制将更加严酷和精细，因为这个新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众的拥护或者党内的合法性，而纯粹来自于一场冷酷的暴力清洗。他必须用持续的恐惧来镇压所有潜在的反对者，特别是来自习近平旧部的反扑。这个由元老默许居人操盘的新体制，为了稳定会比他的前任更加依赖暴力和恐惧。这就是2025年10月中共四中全会真正告诉我们的事情。